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不在乎我们将来是否会失败，也不在乎我们是否将要经历失败，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失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很多人都被成功的渴望所鞭策，每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的专业中做得最好，在社团中表现出色，在邻居当中是最富有的。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成功与昌盛可以带来快乐和满足，但我们不可能常常做到最好，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失败。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信心，失望，甚至感到愤怒。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些无可避免的失败呢？今天孙大中老师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失败中的鼓励。他分享到，失败可以成为属灵生命大大长进的踏脚石，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失败是一种负面的经验，相信是每一个人都想逃避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失败，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失败过。失败并不算是坏事，因为失败是一个催化剂，能把我们带到人生的高峰，把我们推到人生最有成效的地步。在科学、体育和其他的范畴里都是这样。很多时候，在我们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上也有这种情况。在失败中，我们从神领受到新的看见、新的观点，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和目标，所以失败反而成为一个催化剂，让神可以更大的使用我们。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失败，不在乎我们将来是否会失败，也不在乎我们是否将要经历失败，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失败呢？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失败呢？我们是不是就此放弃，今后就过着一个失败的生活呢？或许我们认为失败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失败并不代表我一生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会损害我们的自我形象，在婚姻里会留下疤痕，甚至失去许多钱财。有些时候，失败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因着一点点的失败，我们就断定这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就直觉想到要放弃。今天的讲题是在失败中的鼓励，在失败中的鼓励。请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这里记载主所爱的门徒彼得的一次失败经验。相信在我们灵命软弱到一个地步，不但达不到神的标准，甚至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连自己的标准都达不到。彼得这段经历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励。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从第31节开始，经文记载，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当主对彼得说，彼得，你不是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坐牢吗？ 你不是说你愿意为我死吗？但今天晚上，天还未亮之前，你甚至已经三次不承认你认识我。你想彼得听到主耶稣说这些话以后，有什么感觉呢？这些话对骄傲的彼得来说，肯定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些话也打击了彼得对基督的专一跟从。如果我们在关系上失败，又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失败，相信彼得失败的经历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借鉴，也是一种鼓励。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遇到失败的时候，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用心地听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晓得，失败往往是撒旦筛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耶稣说：“西门，西门，你要注意这个提醒，撒旦已经得到许可，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许可，撒旦是绝对不能这样筛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耶稣在这里没有用彼得，也就是磐石的意思这个名字，而是用了西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耶稣说：“西门，撒旦要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他不能逃脱我的主权，是我容许撒旦这么做的。我容许他可以筛你，像筛麦子一样。”耶稣又说呢：“我要你知道，甚至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先，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而且你不会失掉信心，你会回头的，你在回转的过程里就可以坚固你的弟兄。”撒旦试探彼得的目的跟筛我们、攻击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撒旦的目的是邪恶的，是要败坏圣徒的信心，要叫我们失去信心。而彼得刚才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跟你一同坐牢，跟你一起死，我都愿意。”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不需要指望其他人了，你只需要指望我。他们都会离开你，但你可以指望我，我不会离开你。如果你坐牢，我就陪你坐牢；如果他们要杀掉你，我也会在你身边。”而撒旦要做的是什么呢？撒旦会筛我们，会把我们摆在筛子上。在筛子上，我们会经历试探，各样的难处，经历混乱，经历考验和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看出自己到底是麦子还是糠皮。撒旦要做什么呢？就是尝试把我们的信心挪走。撒旦要把我们的信心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跟神说：“神啊，不行了，我已经努力过了，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撒旦在这里就是尝试破坏彼得的信心，因为撒旦知道，只要破坏了彼得对神的信心，彼得就不能再被神使用了。撒旦希望神就把彼得丢弃在一边。要记得，彼得是一位凭着血气积极进取的门徒，无论发生什么事，彼得都会抢先站出来，除非有人约束他、拉住他，否则呢，他是一定要出头的。彼得就是这样一位极尽的领袖，一位很强势的领袖，这是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长处，但也是他的弱点，他容易凭血气靠自己。撒旦的意思就是要重重地打击彼得的信心，到一个产生怀疑甚至离弃神的地步，以至于彼得他沮丧到一个地步，决定放弃了，灰心了，他就被神搁置在一边，不能再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姐妹拥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却被搁置在一边，没有任何作为，也不积极地侍奉神。曾经很活跃，但如今是冷冰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当撒旦筛他们、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撒旦要试探我们，要动摇我们，要筛我们，要打击我们，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样的诡计、各样的办法筛我们，要败坏我们的信心和见证。 撒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失去信心，被神丢弃在一边，不能够再被神用。这不但是撒旦当日对西门彼得的计谋，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所怀着的恶念。我们要晓得，撒旦首要的目标人物是谁？撒旦在主耶稣当日的门徒中首要的目标人物就是彼得，因为彼得是带头的，是一位很活跃的门徒。撒旦并不是无所不知，但是耶稣就晓得彼得将来的光景。在五旬节当天，彼得将要宣讲伟大的福音信息，带领3000人得救。从此以后，主耶稣的身体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圣灵在五旬节当天降下浇灌在弟兄姐妹身上。彼得是一位非常进取、非常有推动力的领袖。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说话。当时的彼得呢，却在耶稣受审的地方，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对着火炉旁边的人表现得畏畏缩缩，甚至3次不认耶稣。而现在彼得站起来说，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看到彼得有这么戏剧性的改变，所以我们会预料得到魔鬼撒旦会引发一次很大的攻击在彼得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撒旦今天也在发动最邪恶的攻击，要把有潜力的弟兄姐妹猛烈地筛出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单是最有潜力的弟兄姐妹受到攻击，连那些因为神的动工增长得很快的教会也会受到魔鬼撒旦极大的攻击搅扰。撒旦进到教会里分裂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信耶稣，明白真理，愿意向神委身，一生爱主，撒旦看到这个教会将要大大的复兴，这是他竭力要抵挡的。他知道自己黑暗的国度将要面临毁灭，晓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发动最恶毒、最猛烈的攻击，尽一切可能的要败坏那些最有潜力的圣徒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些最有潜力、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和个人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带导的。我们应该彼此代求，为最有潜力的教会、有潜力影响力的圣徒祈求，为那些在各个宣教工厂里热心侍奉主的宣教士来祷告，为那些宣讲传讲神话语的弟兄姐妹、站讲台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撒旦会用他最邪恶的诡计要大大的攻击圣徒。常常我们忽略了为这些很有影响力的圣徒祷告。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要记住，撒旦他会盯着那些最有潜力、最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们对黑暗的国度威胁是大的。为着这个缘故，撒旦很自然的会在这个时刻要攻击彼得。第二件事我要弟兄姐妹明白的是，在我们失败之前，主早就已经晓得了，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让主感到意外。如果一个人预先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他是不会意外的。因此主耶稣对我们不会感到诧异，因为他晓得我们会怎么样回应。耶稣先前对西门说，西门，西门，你要留心，你要小心，撒旦要得着你，好像筛麦子一样。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主耶稣对他说，你会回头，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我们失败之前，主耶稣早就已经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晓得我们的长处，更知道我们的弱点。魔鬼撒旦要来筛我们的时候，通常会在什么地方攻击我们呢？通常会在我们自以为最坚强的地方，用他最邪恶的、最强劲的、最诡诈的手段来攻击我们，而且他用的办法常常是最有效的，我们的反应就让我们大大失望。如果我们有这个特权去问彼得说，彼得，你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你想彼得会怎么样回答呢？ 彼得可能会说，我最不可能做的事啊，就是否认耶稣。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绝对不会否认神的儿子弥赛亚。我跟他同行，我亲眼看见他行神迹。在我一生中，撒旦大概最不会让我否认耶稣吧。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觉得在你个人属灵的生命中，你感到最强的地方是什么？你认为哪一个地方绝对不会失败，撒旦最难攻击你？你觉得你属灵生命最强的地方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些最强的地方，你要特别留意，因为撒旦正在注意着你。如果你认为这是你最强的地方，你要加倍小心，因为撒旦不会预先告知你，他要在这个地方向你发出最恶毒的攻击。若有人自以为他站立得稳，他要小心。撒旦会筛我们，会把压力加在我们身上动摇我们。撒旦会在基本的根基那儿动摇我们的信心。在困难的日子里，他叫我们怀疑主，怀疑主耶稣在圣经里所说的话。而耶稣事前已经晓得彼得将会跌倒。那为什么主耶稣不阻止撒旦呢？为什么耶稣不说，彼得，我许可撒旦照着他定的恶意去筛你，我容许他这么做，但你是不会失败的。我们发现主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反而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我已经求父，叫你的信心不至于崩溃，你不至于丢弃信仰，你的信心不会因为压力被压得粉碎。主耶稣没有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败。耶稣说，彼得，我许可撒旦照着他心里的恶意去筛你，我许可他这么做。主耶稣知道彼得会失败，然而他说，我容许他这么做，我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让你清楚看见自己实际的光景。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自己跟神眼中认识的我们是不一样的。主要我们不要怕，因为他要用苦难来训练我们，他要把撒旦心中所定的恶意，用他大能，用他的全能化为训练我们的美事。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彼得当时软弱失败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发咒起誓说不认识耶稣，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彼得像一个坐在火炉旁边的使女和另外一群人说自己不认识耶稣。这些人他们说，彼得啊，你是跟耶稣一伙的加利利人吧？为什么耶稣会让彼得失败呢？为什么神容许我们失败呢？我们所遇到的试探，遇到的试炼，对耶稣来讲一点都不会让他惊讶。这些试探不会绊倒耶稣，但这些试探有可能会绊倒我们。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容许我们失败呢？如果主爱我们，为什么会让我们失败呢？我们不应该问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失败。我们失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筛子里边有很多试探、悲痛、重担和困难，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够熬得过去。但既然神在事发之前早就晓得，他必然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感到鼓舞的就是，在主耶稣拯救我们的那一刻，我们这一生都显明在他眼前。耶稣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很努力的祷告、读经、聚会、做见证。主耶稣看见我们这一生中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而主耶稣也看见我们一生中在什么时候会否认他、背叛他，什么时候我们会软弱动摇、会犯罪，耶稣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主耶稣他决定，无论如何，他要救我们。耶稣没有按着我们的生活、按着我们的行为表现来决定要不要救我们，他拯救我们是按着他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是我们蒙救赎的原因，是出于他的怜悯。即使神容许我们犯罪，但这又如何呢？ 犯罪要承担后果。神的管教会临到我们，神知道一切。耶稣很严肃地对彼得说，西门西门，看哪，我许可撒旦照着他心里的恶意去筛你，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在父面前为你祈求。撒旦再厉害，他没有办法逃脱神的主权，神许可他暂时非法掌权，全世界好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将来神必定要审判，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在另外一个场合，就是在旧约的约伯记里边，撒旦在神面前走来走去，他一切所做的都不能逃脱神的眼目，他是那昼夜控告弟兄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撒旦要注意约伯呢？因为约伯他的生命很有影响力，他的见证很美，圣经说他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现在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撒旦也在注意你呢？你的生命有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以至于他特别注意你？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要弟兄姐妹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啊，我的生命是否让撒旦感到受威胁呢？可能你说，哎呀，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教会领袖。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是传道人，你不需要拥有这个职分，神可能感动你去向某个人传福音，那么你就是神所拣选的，你就是神所差派的福音使者。撒旦不愿意你向那个人分享见证，分享神怎么拯救了你。撒旦知道你是合适的人选去做这个见证，你的见证的影响力很大，你的性情，你的性格都很合适，你的分享不会太软太硬。撒旦晓得当你分享见证的时候，这个人他可能得救，所以撒旦他一定严严的要对付你。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感到惊讶，原来撒旦一直在注意我，他要用各样的诡计来败坏我的信仰。可能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是神的看法。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更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不会改变的。经历失败的彼得以后，在他写的彼得前书里边，他说呢，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所以仇敌的攻击是持续不断的。神限制撒旦的作为，若不是神的许可，我们晓得一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保罗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必然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神许可撒旦照着他的恶意来试探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神对彼得和对我们的爱。当神容许我们受试探，经历考验，被筛，被重压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想，主啊，我不能够再忍受了，我受不住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神并没有减少对我们的爱，而是他心中有奇妙的意念，他要把魔鬼撒旦向我们所怀的邪恶的意念扭转过来。在魔鬼的恶意之上还有神的意思，神保守我们不至于失脚，神保守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主耶稣在我们失败的这个过程里不断地为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常常会失败，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可以埋怨神，我们可能埋怨很多人，埋怨环境，但是这样的埋怨我们将永远不能成长。还是我们把每一样的失败都当成是成功的催化剂，让神增加我承担困难的能力，让我的侍奉更有果效，让我更能够开展机会， 也让我成为许多失败的人的安慰和帮助。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神使用彼得，神让彼得经历失败，但是让彼得感受到他的问题所在。彼得心高气傲，主啊，众人都离开你，我却不会。真的吗？若有人自以为站立得稳，他必须小心，因为撒旦盯着你，他要筛你。神许可彼得重重摔一跤，让彼得能够在日后存谦卑的心，被神大大使用。所以彼得日后在他的书信里边说，所以我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定叫你们升高。深信彼得在这个失败经验中，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是他在平顺的环境里所学不到的。过去彼得是凭着血气而行，但是现在彼得晓得离了主他就不能做什么。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我们经历的每一个失败，不是要叫我们灰心丧胆，不能再被神使用，而是迈向成功的阶梯，能够把我们推向高峰的催化剂，能够拓展我们更深的影响力。神的意思是好的。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5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感谢神赐下这本圣经，把一切关乎生命跟敬虔的道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在属灵的道路中稳步前行，因为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今天的讲题，在失败中的鼓励，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使用失败做一个筛选的过程，失败是一个工具，使我们的生命得到进化，但这筛选的过程往往是令人痛苦的。这个过程可以打败我们，也可以使我们成熟。失败怎样影响你的生命呢？这就在于你如何回应的。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耶稣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失败、衰退或者是消失。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这样一段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